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喜乐。我们门训课程是第七期，然后主题是健康的肢体生活。我们现在是在第五课。那这一课里面呢，谈到关系的伦理跟次序，意思是说呢，神创造了设立的一些关系，像夫妻、父母，或者是亲子的这种教养，或者是主仆的关系，对于这些关系的他给我们的一些次序和应该有的一些原则，我们当做的。这并不代表说哪一个关系比较重要，或哪一个关系是我们唯一活着的目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说呢，我们所有的在世上，在经历这些关系的时候，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是要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从第四章、第五章以弗所书就提到说，我们要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还有我们要就像一个蒙慈爱的天父的儿女一样。那么我们需要在这些神所设立的关系里面呢，按着他所要的来讨他的喜悦，最终就是荣耀他自己的圣名，让他得到荣耀。所以我们提过了夫妻之间的关系之后呢，我们要开始来针对以弗所书第六章所提到的这个父母跟儿女的关系。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第一次就这一课的第一次的讲义里面的主题经节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一跟第二节这里这样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么这个诫命呢，是由出埃及记第20章12节出来的，这个是最原始神给摩西的所颁的十诫里面的其中的一诫。他提到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刚才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保罗所写的，把这个十诫的这个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在地上的得以长久，这个是一个带应许的一个诫命，蒙福的一条诫命，把它等同是理所当然的。也那个孝敬父母就用听从父母，好像更具体更白话的来解释这一条诫命。那在生命记第5章16节，我们这次的讲义上有这样子来解释这个诫命生命记第5章16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刚才以弗所保罗跟我们解释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意思是说当我们守这个诫命的时候，是对我们关系到我们个人的益处，那这里称为福气，使你得福。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诫命呢是神针对爱我、爱你、爱我们这些为儿女的人，给我们一个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孝敬父母的，或者是听从父母的儿女，而让我们蒙福。所以请我们在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关注点放在不是神在责备我们做不到的，或者是神在要求我们去做什么，而是他要我们蒙福。因为这是一个诫命，而且是第一个。当我们前面的对于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前面提到跟神的关系之后，要转到跟人的关系的时候的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对于孝敬父母。所以这个跟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观念就是百善以孝为先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我想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当神谈到爱他， 然后要爱人的时候，耶稣把他解释这个诫命说，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神，之后要转向爱人的时候，这个是第一个关系，就是对父母的一个孝敬。孝敬的话就是一种尊敬，然后保罗解释成要听从，听从父母啊，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我们做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神呀还要让我们得到福气。哇，这个是等于是一方面我们心安理得，一方面呢神说因为你这样做了，我们听了神的话讨神喜悦，我们还会因此而蒙福。我们知道神的应许都是真的，我们也可以从很多的印证看到一个孝敬父母听神的话的啊，守神诫命的这样的人，神的儿女的话哈，有很多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是蒙福，神给他们特别的这个给他们的应许成真。但是这里有一个重点，要在主里面，这个就是难处了。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要孝敬父母的难处哈，但是呢不管什么难处，基本上我们要记得我们有一个神要我们讨他喜悦的诫命要去实践，就是要孝敬，要听从父母。那我们把这个孝敬用听跟从两个字先来做一点点的一个理解哈。听，当你听到父母亲讲话的时候，你会听到什么呢？通常一个在不经人事然后慢慢长大的孩子，他会听到是一个约束，听到是一个啰嗦，或听到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个要求哈。但是不管父母亲是怎么表达的，事实上我们都晓得，如果你自己身为父母的话，你就会理解到我们的心里面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很无条件很愿意的哈，要来爱我们的孩子。等于说呢，当你听到父母亲对你讲的一些话的时候，那什么叫做在主里面听呢？就是用一个爱的耳朵，爱的心，还有用一个理解包容包括饶恕的心来听到父母所说的话。那至于后面这个从，就是要按他的意思。那么按他的意思的话，这里有强调说我们要在主里面哈，就是我们要在主里面，就是如果这个父母亲所要求或所在叫我们做的不合乎神的心意，他不是一个信主，他不了解神啊，甚至连一个信主的父母有时候也会对儿女有一些不符合圣经的一些做法说法的时候呢，这个部分呢，那么我们可以从那里来得着智慧。但是通常儿女跟父母的关系，这个还是其次。我看起来最大的问题难处在哪里呢？在于我们的心里面的那种不喜欢听别人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喜欢自主，我们不喜欢听到别人跟我们讲一些话让我们感觉我没有做，或者是呢好像在责备我一样，或者感觉好像我比他不会做。因为父母亲是长辈，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常常会有一种让我们感觉倚老卖老的，我跟你讲哈，是为你好哈，然后以前怎么样，他把他的经验要来告诉我们的用意，你听他心里面的是一种爱的时候呢，那如果我们有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来听父母亲的这些唠叨也好，或者是教训也好，我们就会很有难处来听从他，或者是说等到长大以后，我们会有很多对父母的责怪。我不是说天下的父母都没有他们的不完美的地方，或者是没有他们的错误的地方，会的。我们马上这一课的下面会讲到父亲怎么去惹儿子的气， 好，那就是表示说父母亲可能会做出一些事情来伤了孩子，但是在我们这些关系的伦理跟次序里面，如果神这样子说，比如说我上次提到说丈夫要爱妻子，不管怎么样爱到牺牲生命，妻子要顺服丈夫，也一样的，就是你认定他就是你应该顺服的一个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要理解到这些伦理跟次序是神所设立的一种权柄。刚才我们提到十诫里面呢，从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来到人的时候，马上第一个出来的就是父母亲，下面都是我们要注意不要犯了的诫命。但是这个呢却是一个要做什么，然后做了还有赏赐。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蒙福的诫命呢，它里面有几层它的意思。第一个，它带着神所赋予的权柄，神设立父母亲生养众多，他就给这个父母亲有权柄，是神给他的。所以对于神所赋予的权柄，我们是不能违抗不能抗拒的。那这个比如说呢，神赋予人管理动物的权柄，所以不管动物有多大有多凶，人还是可以有办法来驯服他们。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蒙福的诫命里面呢，它是一个神的一个权柄的一个奠定，他命定这个权柄。所以我们只要是父母所生的儿女，没有一个儿女不是父母生的，不管父母是怎么样的父母，怎么样的背景哈，他是给我们生命的这个源头，就等同神造人，神给了人生命一样，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看耶稣叫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竟然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天上的父，我们地上也有一个父，那父母是一体的。那么这个地上的父呢，跟天上的父，他的特质还有他的权柄应该就是一样的，一类的。所以那是一个权柄，如果是神所设立的权柄，我们当然一定要尊重，我们要去尊敬他。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是一个对自己根源的感恩。没有你，没有他，就没有你。感恩，饮水思源，我们有一种寻根的心。比如说人从哪里来，一个被收养的孩子呢，他总是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什么？因为对那个根源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连结的一种感情。所以即使有人被父母亲抛下来让别人去领养，当然他会带着一种好像被离弃的这种伤害，可是他还是很想回到父母亲那边去。所以表示说呢，我们很能够去领受到这是一种恩啊。当你找到父母生亲生的父母亲，就好像感觉你是一个受恩的人一样。没有他就没有你。或许有时候你有一些怨，有一些伤害的痛苦，你会想说我不如不要活在世上，你不如不要把我生下来。有时候孩子会这样想。但是如果没有你，没有父母亲生了你，你连这种想法跟说话都没得讲的。你今天可以让你活下来讲这句话，做这样的回馈，是因为有了父母亲才有你。所以这个根源的问题我们要思考，而且我们要去感恩啊！对于我们的根源，我们需要感恩。再来 对于这个啊父母亲的孝敬呢，是一种爱的传承。关系就是建立在爱里面，所以神说我们要在爱中建立自己，从一个基本的夫妻，然后亲子，一个家庭，到团体，到肢体，到社会，到国家，不管多大的一个人跟人的关系，基本上它能够让你享受的就是爱。这个爱里面我们讲过，有彼此的扶持，有彼此的顺服，有彼此的服侍，有彼此的很多很多的需要，就是我需要你，你需要我，我需要这个关系啊。那么在这个关系里面呢，我们会把这种关系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爱，会传承下去。我们晓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爱不是几条原则，爱不是一种好像什么元素和公式交给你你就会去爱。爱是一个你本身领受了爱之后，自然而然的你也会去爱。所以当你身为人的儿女之后，你长大成人，也成了儿女的父母亲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什么你会想说，哎呀，当我抱到孩子，我才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亲恩。因为你那个爱已经从父母亲给你，你已经可以给出来你的儿女。如果没有你的父母亲，这种爱就不能传承下去。所以在这个父母亲的这个伦理跟次序里面，跟儿女的关系里面呢，是一种给我们一个传承，把爱就这样传下去。或许你对于你父母亲对你的爱你不满足，或者是你有一些感觉，有一些遗憾，那从现在开始哈，你就对你的儿女把那些遗憾，避免那些遗憾，然后做得更好。所以这个一代传一代，在传承的不是只有我们的基因，不是只有我们的财产，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爱传下去。如果没有你的父母亲，你真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亲恩。当我们第一次抱到孩子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好紧张。即使你看了书，即使你看到别人养孩子，可是你抱在手上的时候，是什么让你可以这样子不离不弃的继续的来不辞辛苦的把孩子养大呢？因为你曾经也是被养育过的，接受过爱的一个儿女。所以对于孝敬父母里面有一个意义，就是说是一个我领受爱也要传下去的一种传承。然后刚才我讲过了，孝敬父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这个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推翻的哈，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是动物，是理所当然，而是神要我们蒙福的一种智慧。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其实本来是很自然的，可是呢，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去寻求从神来的智慧，儿女是神给父母亲的产业，我们没有去寻求智慧，等于说有时候父母有缺乏智慧，儿女也缺乏智慧。那么当我们需要这个智慧的时候，要把它经营得更好，要让它可以进入轨道，而使你能够领受这种福气，能够领受神的应许的时候，那么它是一个智慧的实现。我们很注重啊，当我们讲到肢体生活中，我们注重这个体现，把它活出来，是一个实现，是一个智慧的实现。既然神这样说，就是一定可以实现出来。神的话不是一种唱高调，也不是故意要为难我们说做不到还要我们做，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提到说孝敬父母这个是啊蒙福的一条诫命的时候，事实上不要忘记也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一些儿女在父母亲过去之后心里存着愧疚，听到一些对于父母亲的一些感人的事情，或者是歌曲，或者是文章， 我们就会很自然的落泪，因为亲恩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像血液一样就这样从我们再流出去。那么接下来有几件，有几个要点，好，到底孝敬父母该怎么孝敬父母。我们知道对父母亲来讲，我们有一句话说，生前给他好，给他吃东西过于他死后拿东西来祭拜他。这个想法呢，这个说法呢，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却有很多人会宁可在父母亲死后做一些外表性的，或者是做一些已经没有意义的一种补偿。等一下我们这里面的有一点哈，最后一点就是不要错过机会，我们再来提这一点好了哈。那我们要来啊提一下这个实践，等于说呢，趁着现在我们要去把它体现出来。那么首先有一个经节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哈，第五跟第六节，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五到六节，我也有啊在你的讲义上面哈。这里是前面耶稣在跟这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对话，他就把这个孝敬父母这个诫命拿出来，哈，他在这个要跟啊去跟这个法利赛人指责他们那个啊假冒为善的地方，耶稣这样子讲哈，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那耶稣怎么讲？他说这是你们的想法，你们的遗传，你们等于废了神的诫命。意思是说，神说要孝敬父母的意思不是只有说哎呀我有多余的菜多余的饭，或者是我给他能够啊有生存的啊这个条件，这样就叫做孝敬父母。意思是说他们，因为他耶稣指责他们是一个啊假冒为善，就是心口不一啊，所以行为做了一些事情，可是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的心根本就没有尊重，没有真的感念父母的恩的这样的心。所以第一个，孝敬父母不是只有在形式上面，不是心跟口是分岔的分离的，它是要合一的。因为我们人有灵有魂有体哈，我们有身体，有感觉，有我们的意志啊，有我们的啊这个理性，然后呢啊我们还有魂，就是灵魂。那么这三个方面，既然这是所谓的人，就是包括灵魂体，那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不是只有形式性的或敷衍性的，我一个月给他多少钱啊？其实当父母养育儿女的时候，本来啦哈，本来父母亲养育儿女的时候是不计代价的，等于说他没有想到要儿女来啊回馈什么，他也不会跟孩子计算说我现在跟你啊付了你多少钱。有啦，有一些父母亲我们叫做啊好像那种投资的父母亲哈，因为他有一个罪性里面的想法，就是我今天付出多少我就要能够得回多少，好，这个是一个罪性，一个堕落的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里面价值观里面的一个负面错误的父母亲的心态。但是不管怎么样的父母亲，神的儿女在主里面，我们不管父母亲是怎么样的一个父母亲，我们都需要从心里面来尊敬他们，从心里面来感谢他们。所以呢，当然他们身体的需要我们要照顾，我们不能不关心他的魂里面的需要，比如说他的感觉感受啦，或者是他很孤单的时候啦，哈，或者是他有一些缺乏的时候呢，哈，啊，我们应该要顾念。你知道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很多人最会忽略的就是父母亲？当他有很多事情，很多关系要去照应，要去处理的时候，通常对父母亲的关系会把它先割下来。因为儿女知道父母亲不会计较，儿女知道父母亲从小就是变成他好像理所当然的，所以从小呢，我们就没有一种感恩的心的时候，等到我们长大了之后，很容易就会忽略掉这个父母亲的需要。那在这里，神要我们孝敬父母，我相信我们要兼具灵魂体他的需要。不要误解我的意思，神没有说你要一辈子靠父母，或者说你要一辈子不能离开父母，他反而说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你要独立出来。可是到了一个父母亲年老，他开始孱弱之后，你长大了，你强壮之后，你在你的生命的这个时间表里面，你的生活的时间表里面，你要把父母放在一个你的规划里面。那至于说怎么平衡你的分配体力各方面，那刚才我说过了，你需要神的智慧。既然神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孝敬父母，那么你就需要有神的智慧来讨神的喜悦。当然各个人的情况不同，有的离父母很远，你也不能老是在他旁边啊。那有的情况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放在你的心上，尽力的做你能做的，去顾念到父母亲的身体，父母亲的他们的心里面的一些需要，他需要被安慰，他需要被问候，或者呢，你甚至可以帮他们安排，让他们有一种欣欣，就是好像在欣欣向荣，好像帮助他们成长，对他们来讲，他们会有种生命的一种喜悦跟活力跟动力，好啊，这些都是。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跟父母传福音，如果他们还没有信主的话，我们如果真的爱他，我们一定要爱他们的灵魂，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最好的福分，永生的福分分享给他。如果你都可以爱一些不认识主的人，还有不信任跟他们传福音的话，难道你的父母不是更需要跟他们传福音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在这个心口合一上面，用我们的心来顾念，放在我们的心上，要把它放在我们这个生活的当中的一个位置。好，一个，我不是说他是只有来做这个事情，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可以有神的智慧来兼顾，让他可以得到一个平衡的地步，不能完全冷淡，不能以一个我做的这个，所以其他我就不管了。就像这个耶稣在讲这个法利赛人一样。再来，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箴言第十章第一节，这里提到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第二个我提醒的，不要，就是不要让父母亲担忧。中国话有一句话叫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什么意思？我今天我的身体是从父母亲生给我的，从小他照顾我，今天呢，因为我父母的给我这个身体，我当然也要照顾我的身体。所以第一个，身体方面让你的父母亲放心，让他知道你已经可以照顾你自己了，不要让他担忧，不要你的生活不要到个地步让他担心说以后你怎么办，以后你这样子下去你怎么办，让他好像放不了手，让他感觉他好像要必须要还要培养你一辈子。不要叫父母亲担忧，这个就像 圣灵跟我们的关系，我讲过，圣灵就像母亲一样生我们，我们从圣灵而生，然后他陪我们，他养我们，他养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结果子去分享。可是我们如果不能结果子，我们如果还是很孱弱，我们长不大，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负责任的时候，当然会让圣灵担忧，同样的我们也会让父母亲担忧，很多方面，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能不能懂事独立自主。比如说像有些孩子交一些朋友让父母亲很担忧，有时候父母亲管的时候孩子还会觉得很反感，那事实上父母亲的一些想法都是有他爱的一个根源，如果他里面是出于爱要来说这些话。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父母亲不要他的孩子交坏朋友，所谓的坏朋友就是说会让他好玩啦，不念书啦，或者说会教他一些坏的事情，那当然这个的话我们了解，一直到你生了父母亲你就会知道，你也很会担，也你会很担心你的孩子交什么朋友，你当然希望交到好的朋友可以影响你的孩子上进。你知道那个孩子怎么回应父母亲吗？他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是说要爱人如己吗？你不是说我们不能偏爱某些人吗？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做朋友？这个孩子讲这个话的时候，不是在为神讲真理的话，是在他为他自己抗逆父母亲的教训，父母亲的劝诫。即使他有误解你这个朋友，把他定规为坏朋友，定规错了，但是刚才我一开始讲的，你要听到父母亲的那个里面那个爱的动机，你或许可以劝劝他，用一个智慧的言语来劝劝他，让他不要担忧。有时候父母亲也会着急儿女的这个婚姻，会好像一直会所谓的一直会勉强，或者是要总是在推动要去赶快去找一个朋友或怎么样要结婚，那儿女也会很反感，久而久之会很反感，压力很大。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儿女呢让父母亲的感觉就是说，你就是信的主，所以你很挑剔，哪一种人你都不嫁，哪一种人都不娶，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听到父母亲的爱，怎么样不让他不担忧呢？你跟他说，你放心，我有在用心在寻求我的对象，我用祷告，而且我的神会听我的祷告，我相信神为我预备是最好。你要让他知道说，他所注重的你也了解，你也注重，感谢他的这种操心，所以很多方面让我们不要让他担忧。还有第三个，谈到不要藐视父母，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在这里还有一个刚才是箴言十五章第五节，箴言二十三章第二十二节，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藐视，你想用这个词对一个儿女来形容一个儿女对父母亲，是不是有点听起来是很逆耳的，对不对？可是我们会常常表现出一种不耐烦，觉得他不懂，觉得他怎么连这个都还不会去负责，等于说呢，当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亲拉拔我们，父母亲教我们，父母亲就这样不厌其烦的一直在想要让我们能够发展出一个最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这种景况，让我们长得好，让我们各方面都很顺利。可是当我们长大了，还父母亲老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对他们会有一些藐视呢？因为你懂得比较多了， 因为你的时代已经比以前更进步了。好，包括带孩子的方法，我们都会觉得好像父母亲是过时的了，或者我们会觉得啊，有一点像亲生的父母亲的那种缺乏，甚至把自己的父母亲跟别人父母亲去比。当我们在比父母亲的时候，哈，这个关系里面有一种啊很矛盾的一种现象，父母亲会去把自己跟别人的孩子比，孩子呢，儿女呢，也会把自己的父母亲跟别的父母亲去比。我们知道谁生谁这是不可选择的，你不能选择父母亲，父母亲也不能选择要生哪一种孩子，所以这是一个命定，是神给的。那么当神给的时候，我们领受了，我们从这个接纳跟领受里面来学习感恩，学习享受它。所以他那这个藐视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在关系里面，不管是夫妻关系，或者是父母夫妻关系，或者是父母对子女，或子女对父母亲，或者是主仆的关系，哈，有一种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就是轻视，我根本就不放在心上，甚至呢会看低对方，有时候是有意，有时候是无意的。比如说一个主人哈，一个我讲到主仆，我们以后会讲一个主人。就是因为他是老板，所以当他有权利来命令你做事情，有权利来批评你这个做得好不好的时候，无形中他就会显出一种轻看对方的、藐视对方的不管他多努力，不管他做怎么样，他就只有要求他的这个成就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夫妻也是一样，当你比较能干的时候，对方没有做得那么周到的时候，我们会显出一种藐视，一种轻视。所以在关系里面，我们一定要预防，一定要特别的警醒，去注意到不要有藐视出现。神不喜爱我们跟肢体之间有轻视，他怎么这样？信主信了那么久了，到现在还找不到那本圣经里面的哪里类似这种想法哈。我不是说他们就这样就好，但是呢，让我们的心里面不要产生这种轻视。所以提醒我们自己，不要藐视父母亲，也不容许你的儿女藐视父母亲。接下来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就在现在，爱惜现在的机会，爱惜光阴，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有一句话说树欲静怎么样，可是风不停，对不对？可是这个当子要去孝顺父母亲的时候，亲却不在了，这是一种遗憾，而且会是一种你没有办法再弥补的遗憾。所以把握现在做什么呢？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跟父母亲很坦诚，用心来尊重他们，在主里面尊重他们，而且呢趁着现在能做的要赶快去做。有时候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会误会，会误解基督徒好像我们不拜祖先哈，就是好像我们父母亲死如果去世之后呢，不去拜他们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神位或怎么样，因为我们不拜偶像。但是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有力的见证，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根本生前不孝敬父母的人，可以在死后把那个坟墓建得很漂亮，然后有时候到了哪一个时间就派人家去打扫，去放花或者什么的，或者是献一些供物。你记得 撒母耳对扫罗讲了一句神的心意，他说听命不胜于献祭吗？你以为神喜欢这些礼物吗？意思是说不要只有用那种形式性的，或用一种外面的物质性的，用你的心来对待你的神。这个是扫罗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说神的心意是要你听命。同样的，天上的父亲要我们这些地上的儿女听命，他也要我们要对于我们的生生的这个父母亲有一份尊敬，有一份该有的那种孝敬。箴言23:26这样子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当父母亲生你之后，不管他是什么个性的父母亲，你总可以去触摸到他的心，你总可以去明白他的心，理解他的心，包容他的心。刚才我说哈，趁着现在你还有机会的时候，该饶恕的饶恕，该和好的要和好。那么饶恕本身就是要一个理解，靠着神的恩典，然后来放掉那些你认为父母亲有伤害你的地方或不够的地方。那么和好呢，就是要该道歉的要道歉。我的意思是说，你不是要求你父母亲道歉，是你先道歉。想到有什么地方，因为哪件事情让我们好像好几天不讲话，或什么事情我就把它记在心里面，那我们要去道歉，这样就是彼此认罪，来彼此包容，彼此以恩慈相待，那就是和好，那就让我们的心是平安的。那是也就是神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之后所成就的，让我们跟神和好，跟人和好。好，所以在这里说父亲有这样的一个呼喊哈，我儿将你的心归我。我们谈到父母亲对孩子的时候，我们会谈到其实父母亲跟孩子最幸福最好的就是心对心，是贴心的，是彼此有默契，彼此明白对方的心意的，而不是误解对方的心意。那当我们理解了对方的心意之后呢，这个父亲说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当中如果有身为父母亲，或者是以后将身为父母亲的这些儿女的话，好，就是我们有儿女的，或者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已经是儿女但是也将身为父母亲的这样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话，好，让我们在这个孝敬父母上面或成为一个榜样。等于说你对你的父母亲有孝敬，你将会留下一个让自己的儿女孝敬你的榜样。或者说呢，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成为人的父母，而且呢我们也身为人的儿女的这样一个关系里面，有一个很和谐讨神喜悦而且是彼此享受的。那我知道有一些难处，那我要这样说，我们就靠着神来行善。我们做出这一件孝敬父母的事情的时候，代表说我们做了一件神认为好的，是该做的事情。那你如果有些事情你做不到或缺少智慧，我们靠着神，因为圣经有告诉我们，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就靠着神来行善，跟他求智慧，而且呢因着他的缘故，为了讨他喜悦，去做这理所当然的孝敬父母。